弟兄姐妹平安，先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感谢神哈。我们今天是圣诞主日，那圣诞主日意思就是说在圣诞节前的那个主日，我们一起来聚集，我们一起借着圣诞的这个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然后我们在12月24号，就是在这个礼拜二的晚上，是平安夜Christmas Eve， 是圣诞夜的特别聚会，所以今天这个是圣诞主日的聚会。然后24号星期二晚上7:30开始是圣诞夜的特别聚会，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参加这个圣诞主日的聚会。然后我们更是欢迎大家12月24号，就是这个星期二的晚上，圣诞夜的特别聚会，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教会当中一年两次的特别聚会，一次是感恩节，不是感恩节，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圣诞节，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两个特别的聚会当中，我们一起邀请更多朋友来参加这样一个聚会。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旷野中的以马内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圣诞，今年的圣诞，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思想以马内利这一个词，或者这一个祝福，这个应许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对它的了解是什么，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旷野中的以马内利。上次我们讲到悲惨世界中的以马内利，讲到说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会在我们的冤情苦情跟什么悲情当中与我们同在，他不会不顾我们的冤情苦情跟悲情，他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说他同理我们的我们的悲情苦情跟冤情，他也能够用着他的方式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冤情苦情跟悲情。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题目叫做旷野中的以马内利，副标题是说如何由圣诞的荣耀走上神恩典之路。我们用的福音用的这个圣诞的经文，司徒加福音2:8-20，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常来教会的我们都会很熟悉这个经文，但是呢虽然很熟悉，但是每一年圣诞节我们总是要来读一下。我们刚才诗班的时候已经读了前面一些了，那就路加福音这一段是因为是耶稣降生的时候的一个记载的一个经文。那我再讲一下，那个这个在华恩教会当中有一些的词是比较特别的。那像我们讲耶稣，我们讲他降生，不讲他诞生，虽然英文都是 he born in Christmas， 但是我们讲是 born， 我们讲降生，因为他从天而降，不讲诞生，诞生是生下来，所以这个叫做华人教会特有的一些的词，大家听久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讲降生呢，因为他从天而降嘛，虽然他是从玛利亚肚子里头生出来，但是他是从天而降的，他是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讲说耶稣降生，但是我们说圣诞节，这是有一些的，所以你听起来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有点不一样，这个叫做华人教会特有一些的这个词。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就路加福音2:8-20，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应该要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圣诞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圣诞我们期望在圣诞当中得到什么，或是我们期望经过这个圣诞之后我们被改变什么。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期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圣诞礼物了，但是除了圣诞礼物之外我们期望在这圣诞当中得到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用马太福音1:21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并且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直反复的在读，在思想，这个传讲这两节经文。因为这两节经文对圣诞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耶稣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因为他是那个与我们同在的神。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说，那他怎么样在旷野中与我们同在，而在旷野中的以马内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三个这个副主题。一个就是旷野中的恩典跟我们的关系，旷野中的团契对我们的重要，最后就是旷野中的你和我应当如何靠着圣诞，荣耀的圣诞，走上神的恩典之路。好，我们一起来往下面看，就是旷野中的恩典，神与人恩典的相会。好，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呀。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好，我们读这两节经文，主要是要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圣诞夜当中的时候，首先圣经把我们从伯利恒带出来，带到一个场景当中，这个场景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所以他才会把我们带出了这个什么圣诞的现场，就是伯利恒。然后来到哪里呢？来到了伯利恒的野地，然后出现在野地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有牧羊的人，看见那些牧羊的人，然后看见牧羊的人之后，又看到什么？有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所以我找了好久，找到一幅这个比较，我觉得可能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当时情况的一个名画，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呢？我们看到的是最卑微的人，就是那些牧羊的人，是当时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地位比较低下，比较近乎是在边缘化的一群人，是这些叫牧羊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说牧羊人是我们很多主日学的那个材料里面的很可爱的那些小朋友，穿得白白净净的，我就这样弄得头发啊什么样子都很可爱的，不是的，他们是当时社会比较低下的一些人。然后牧羊人的职业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经常是跟这些羊打交道，然后呢，因为他们经常跟这些羊打交道，因为他们看起来比较不洁净，而且他们比较没有一些的文化水平，所以对于繁复的这些的宗教的一些的洁净的礼仪，他们是比较不会去遵守的，以至于呢，那一些所谓上层社会的人就会更加的鄙视这些人。所以甚至有一些当时的犹太的这些拉比，把牧羊人跟盗贼税吏视为同等的人。你就知道，就是牧羊人他们当时是极被社会给排斥给看清的一群人。其实很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呢？很讽刺的事情是说，牧羊人虽然被当时的社会所看清、所排斥、所边缘化，但是很多的牧羊人，他们在牧的这些羊，却是当时圣殿要献祭的时候不可或缺的祭物。所以这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为这些圣洁的上层的自认为比较靠近神的一群人来提供这些圣洁的祭物的一群人， 却是他们认为最卑微、最低下、最不洁净、最受排斥的一群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从犯罪开始一直有的一种的矛盾的情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说，这一群人，我们看见这群牧羊人，他呈现在这个圣诞的图像当中的时候，他是要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当时社会当中最卑微的一群人。然后他的旁边站着的是什么？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他说什么？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所以你又看到从至高的天上来了一个最为荣耀的主的使者，然后呢，他接触的是在人世当中被视为最卑微的一群人。这就是叫做最荣耀与最卑微的一个什么相遇。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恩典的相遇。恩典的相遇的原因就在于说，这一些最卑微的人，他们原本应当是不配的，在人看来他们是不配的，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们不配与这个荣耀的天使或者这些主的荣光搭上边。但是主的荣光借着主的使者却主动的来到了这个最被人所轻视、最被人给排斥的旷野的牧羊人当中。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恩典。恩典从来不是我们求可以求到的，恩典从来不是我们赚可以赚来的，恩典总是主动的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牧羊人一样，他们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他们可能从来不觉得，或是从来没有预期到有一天天使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头，有一天天使会向他们显现，他们想都没有想过，但是竟然就真的出现了。这叫做什么？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怎么能够信主呢？我怎么能够相信耶稣？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呢？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我比别人好吗？好像也没比别人好。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说，你不要等到你觉得你比别人好你才能够信主。当你觉得比别人好的时候，你可能又在犯罪了，因为你又骄傲了。所以你觉得你没有比别人好，可能正是你看到你自己的实况。你看到你自己的实况的时候，就是恩典向你敲门的时候。因为这个圣洁的神带来的这个救恩光照了我们，使得我们觉得自己的不配，使得我们觉得自己的罪污，所以我们才应当来靠近神。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路加让我们看见这个圣诞图画的时候，他可能要我们进一步来思想一件事情，是说旷野在哪里。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可能就像那个旷野一样，人生的旷野是我们逃避的地方，人生的旷野是我们被拒绝的地方，人生的旷野是我们走投无路找不到出路的一个地方。我们被困在那个旷野当中，我们被困在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的文明当中，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走到了一个迷路的旷野。我们迷路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就好像当年那些想要建筑巴别塔的人一般。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我们要为我们自己造一个能够到达神那个地方去的一个塔。因为我们太厉害了， 所以只有神可以跟我们一样强，以至于我们越走越盖，文明越高的时候，我们反而陷在那个被孤立疏离的旷野当中。所以人生的实况有些时候就像存在主义讲到的，是一个孤立，是一个疏离，也是一个生活当中无尽的荒谬。然后我们可能就是那一些牧羊人，我们一方面我们排斥我们身旁的人，我们一方面我们轻视我们身旁人，嫌恶我们身旁的人，我们想要借着我们对他们的轻视、排斥跟嫌恶来凸显自己的尊贵、高尚或者优越。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这样子做的同时，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就是被自己给嫌恶的那个人，我们不满意我们自己比别人差，我们不满意我们自己的表现一直不是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地步，以至于我们一方面我们排斥我们身旁的人，我们一方面又成了我们那个被轻视的那一群人。所以旷野中的牧羊人实际上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有一首诗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一粒尘埃，在时间的洪流中被遗忘、被抛弃，无声无息，生命的荒谬如影随形，在绝望的深渊独自凋零，如碎镜之歌，唱尽人生的虚无，在存在的荒原只余下破碎的我和破碎的宇宙。哇，这叫做现代诗哈，现代诗写到了我们的一个处境。所以神借着这个伯利恒的野地里头的牧羊人，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个实况。我们是那个破碎的，我们唱着一个碎镜之歌，唱尽人生的虚无，然后我们在存在的荒原里头只剩下破碎的我和破碎的宇宙。可能这是我们一个真实的情况，但是神却在这个伯利恒的深夜借着天使的从天而降，划破了原有一成不变的虚无、荒谬、疏离还有绝望。因为我们看到他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主的荣光四面照着这一群被困在旷野当中被人给排斥的牧羊人，他们突然的看到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主的荣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过哈，那种全然荣耀的感觉突然围绕在你的身旁，突然充满在你的身边，而且是你什么都没有做，结果突然的你就成为了那个你一直想要成为的人，或者你突然的你就有了那个什么全然的一个荣耀的光辉充满在你的当中，叫做喜出望外。就是你可能追你的女友、你的男友，追了好久好久，他就是不理你，他就是不答应你，结果有一天你都快要放弃了，他突然回心转意对你好好，愿意跟你吃饭，愿意跟你看电影，甚至愿意跟你结婚，你会不会有那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呢？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子。或者是有一天白宫的总统他要就职，邀请你去参加白宫的就职典礼，他的就职典礼，你会不会喜出望外呢？那可能要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哈。假设你是这个总统的大粉丝，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总统有一天竟然找我去白宫跟他吃饭。这叫做什么？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你， 你觉得你可能是所有你认识人里头最有荣耀的那一个。我相信那一天这些的牧羊的人，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惊讶了。他们惊讶的原因是他们太欢喜了，因为他们这一生可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经历过，从小没有得过第一名，从小没有被大人夸奖过，从小到大所有的好事都没有临到过你，结果有一天最大的好事临到你，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写照。所以他们会害怕，害怕原因是他们害怕这样子的事情突然就没有了，像做梦一样。你要看一些的电视剧，有没有他们遇到这些事情就会，你咬我一口，你打我一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打我一下好了，赶快打我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真实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事情，你买乐透中了大奖，说打我一下，赶快打我一下，不知道。或者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苦苦追求一个人，追了好多年，要放弃，结果他说 Honey 我要嫁给你啊，真的吗？就甚惧怕。牧羊人的这样一个经历叫做恩典的相遇。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人想说，真的吗？我就这样子就可以信主了吗？这也是就甚惧怕的感觉。这么容易吗？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么容易就能够接受了吗？就是这么容易，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求到，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得到，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他有一天就来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就如同这些牧羊人一样。所以接下来牧羊人又跟他们讲了一串话，这一串话是在神学上非常重要的福音信息。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光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讲好多篇的道，光是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就可以解释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对于这些在旷野当中的牧羊人，当天使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旧约的背景，也不知道旧约当中神已经应许以色列人会赐给他们一个弥赛亚，而且是在大卫的家当中赐给他们一个弥赛亚，赐给他们一个救主。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但这有何妨呢？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今天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报给他们的，因为今天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神借着他的使者让主的荣光四面充满他们之下，报给了这些的天，报给了这些的牧羊的人。所以我们信主也不需要说我完全把圣经读完一遍，我们信主也不需要说我把神学整个的通透了一次之后我才能够信主。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方福音在讲什么，我就是有那个感动，我就是被他讲的信息给感动到了，我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氛围给触动到了我的内心，我就是需要这个福音，我就是需要这个救恩，我就是接受。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你们当然在其中。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在你们的城里头，就在那伯利恒城。他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去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他们前面的那些旧约的背景，神学上的背景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的事情是说，他们只要进城里头去找一个马槽，那个马槽里头如果有一个婴孩在那个马槽里头，那就是记号了。那就是什么记号呢？那就是说天使跟他们说的话是真的。那个真的事情是什么？ 真的事情是说，今天救主已经从天而降，在那个马槽当中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天使说完话之后，他并没有等候这些牧羊人有任何的回应，说你们了解吗？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需要我再跟你们讲清楚吗？没有。然后忽然一队天兵出来，同那天使赞美神，就好像说刚刚你看到没有，就是刚刚那个 领会的那个赞美队的主领的站在这边的时候，忽然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诗班就站在台上了，就同那个天使，就同这个主领的一起赞美神。哇，你可以看到哈，我们今天场面比较小哈，因为我们怕人太多站不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精选一些的诗班的精兵啊，男生女生挑了一些精兵站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去揣摩一下当日的这个在天上那一大队的天兵站跟那个天使赞美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景。他们说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应当是所有圣诞的故事，或者所有圣诞的信息当中的一个高潮中的一个高潮。也就是说，那个天使对这些牧羊人讲完了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他没有等牧羊人有任何的反应，然后他们的这个诗班就出来了，他们就开始来赞美神了。赞美神，一个美好的这个什么，这个诗歌就响彻在那夜的什么伯利恒的野地里。所以我常常想，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当日的这个那一对天兵，他们是怎么样子来唱这首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不管怎么样唱，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是，那应当是我们所听过所有的这些圣诞诗歌里头最优美的、最动人的、最震撼的，应当就是在第一个平安夜的那个晚上，在伯利恒的野地当中，在天上这些天使天君大声齐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的。所以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们圣诞季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到那个什么 Boston Symphony Hall 去听那个什么弥赛亚，有没有？哦，听了我们都会很感动很震撼，或是去一些大教堂听这些这种圣诞的一些圣诗的一些传讲。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说，真正最好听的这些的圣诞的乐曲，也许不是在所谓的这些的 symphony hall， 也许不是在那些的大教堂当中，而是在常被我们忽略或排斥的人当中。如果我们想听天使高声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走到城里头的这些的地方去，我们应当走进那些被我们给排斥或是被我们给嫌恶的人当中，我们仔细的聆听，我们也许就会听到天使高唱这个赞美神的歌。他这个地方讲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在至高之处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已经在这个充满罪恶而不平安的悲惨世界当中彰显了，借着一个婴孩的降生，借着一个我们不认为会应该是这样子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个荣耀是高到天上去的，那个神的计划是完完全全的显在那个天上的。因为在地上 他要毫无保留，毫无遮掩，毫无条件的把神最真实的爱带到这个冷酷无情、排挤真境却得不到一切的世界，所以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常常会问说，那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呢？我是吗？我要怎么样子谈是神所喜悦的人呢？但是我们看到这首圣诗的第一个对象是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当日这些不配得的牧羊人，他们都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怎么会不是呢？我们绝对比他们好，我们绝对比他们好过他们，他们都配得，我们当然配得。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把握，不是我们赚得的，不是我们努力换得的，而是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因着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的信靠，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然后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在他所喜悦的人当中要赐给这些人的一个真正的平安。那个平安就是我可以去面对我自己，那个平安就是我不需要再去用许多的包装来让自己得到假的平安。我除去了这些的包装，除去了这些的面具，让我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并且我真实的去面对神的时候，我才能够经历到神他要赐给我那个真正的平安。那个真正的平安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而我因着我的罪使得我脱离了神本来造我的形象。那个 I am who I am 的神，那个自由拥有的神，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到 I am who I am， 他希望我能够回到神造我当初起初的那个样式。当我们能够回到起初那个样式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能够经历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问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在地上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经历到呢？这样子的一个平安或者这样子一个荣耀，除了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之外，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看到呢？有一个作者叫做 Golden McDonald， 他在他一个书上面写，他是写到说，这个世界什么事都做得比教会好，你不需要成为基督徒才能够盖房子，你不需要成为基督徒也可以喂饱许多饥饿的人，你不需要成为基督徒也可以医治好病人，但是有一件事是这个世界做不到，它不能给予任何人恩典，教会却能。所以今天教会究竟应当要做什么？我们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究竟今天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教会的一个策略是什么？这些可能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什么。当我们是神的教会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做的一个本质上的事情，就是神要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神要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是一个使人平安而能够荣耀神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一个任何人来到这个教会都能够成为他的一个避难所？我们是不是能够使神的恩典 能够在我们的聚集当中被显现出来呢？这是我们在思想教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来思想的一个课题。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教会发展的策略，教会扩展的计划，我们甚至可能，如果我们教会有钱的话，你可以花个一年花个50,000块钱，请一个团队来为我们上一年的课，来寻找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方向。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事情是，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恩典，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恩典的出口，人怎么能够在教会当中认识基督？假如当人来到教会当中看不见基督，找不着基督的时候，这就不是基督的身体。圣经当中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看不见基督的元素，找不到基督的样式，找不到基督的恩典，我们怎么会是教会呢？我们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很有 power 很 effective 的一个 organization， 我们不是 church。 教会应当使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可以毫无保留、毫无遮掩地来到这个地方。他不会因着他的身份、他的背景、他的出身、他的工作而被人给排挤，而被人给拒绝。教会应当是任何一个人，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来到这里成为他避难所的地方。这样子的地方才叫做家，这样子的地方才有恩典，这样子的地方才能够 让在旷野当中走投无路人找到一个真正的出路。这样子一个地方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那个 Philip Yancey 在他好久以前一本书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对，因为我最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拿出来再看了一下，看到这有一段话，他写的，他说在这书里，在这流离失所没有停泊处的社会，恩典是投下信仰之锚最好的地方。回到刚才前面讲的那个话，就是说这世界什么都胜过恩，都胜过教会，唯独他不能给予恩典。但是教会可能什么都 没办法胜过这个世界，但是唯独他能够给恩典。所以假如教会不能够给人恩典，我们就是有所亏欠。当我们是一个有恩典的教会，是一个能够给予恩典的教会的时候，人才能够在这里把他信仰的锚定在这个地方。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诞季节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圣诞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再次的看见旷野当中的牧羊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神与人恩典的相会。而神与人恩典的相会来拿到今天的场景来的时候，最好的地方就是教会，最好的地方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必须是一个有恩典的地方。怎么样子有恩典呢？就来到第二个题目，旷野中的团契，神与人的相会，荣耀相会。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2:15，他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我 highlight 了三个字，叫做彼此说。为什么要 highlight 这三个字呢？因为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是说因为 这些牧羊人 他们才刚刚经历到一个属灵的高光期，就是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了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哇哦，太荣耀了，荣耀到他们可能走了之后，他们眼睛还在一直看着天上，什么时候再出现呢？有没有？或者呢，如果务实一点人就是什么啊，走了就走了，那我们就继续的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一直盯着天上期待着下一次的荣耀显现，他们也没有马上就回到了寻常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继续过行礼如仪的寻常的生活。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就是他们在经历了人与神的恩典相会之后，他们怎么样彼此说。这个彼此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些牧羊人可能在他们过去的日子当中，他们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他们可能除了工作上的一些的交接啊，就是我这个事情交给你了，这些羊交给你了，50只啊，有一只什么讲完就走了。可能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没有讲过任何的话，他可能连身旁的人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啊，他叫做 A， 他叫做 B， 他是胖的他是瘦的，他是黑的他是白的，他可能不知道他同伴叫什么名字，更何况这些同伴有什么故事，他们家里有什么人，他们家里有什么遭遇都不知道。他们只是按着根刺看守羊群，但是当他们经历到了这个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天使跟他们说了这个大喜的信息，然后天兵跟他们唱了这个荣耀的圣歌之后，他们竟然彼此说，他们竟然彼此有了对话，而且有了一些不同于过去工作交接上的对话。他们说什么？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这句话重要的事情是说，他们彼此说什么呢？他们彼此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这个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的工作，我们往耶稣在的地方去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什么呢？希伯来书10:24-25说什么？说我们的团契生活的一个样貌是什么？样貌应该就是要彼此，有两个彼此，一个是彼此相顾，一个是彼此劝勉，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日子临近更当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的团契生活两个彼此，一个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彼此是谁。你不能一直叫哎，叫久了不好意思，或者每次都心照不宣，不想跟你，不想你就不想叫你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你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彼此相顾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照顾彼此，我们心要通着心，我们才能够激发爱心，才能够勉励行善，并且要彼此劝勉，不要停止了聚会。当日的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彼此说，也就是说当他们在经历到了这样一个高光期的改变之后，他们彼此相顾，他们可能问一下，哎，这个穿黄衣服的你叫什么名字？你是牧羊人 A、这个穿黑衣服的你是牧羊人 B、这位小姐你是牧羊人 C、原来你们都有名字的，不是 ABC，所以我们都有名字的，然后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可能有高有低，可能今天我非常难过，因为我遇到了一件伤心的事情，我需要有一个听众来听我讲伤心的事情。 我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我需要有人来分享我的喜乐。牧羊人开始学习过彼此相顾、彼此劝勉的生活。牧羊人开始进入到了团契的生活当中。牧羊人开始在团契的生活当中看见了什么？我们要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去的事。牧羊人他们要往耶稣在的地方而去。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每一次团契查经完之后，我们有没有彼此说我们往哪里哪里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主指示我们不见得要去伯利恒，我们在读完、我们在查完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个神的心意在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查完经之后，我们会有彼此说我们要往耶稣在的地方而去，看看主指示我们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在彼此相顾跟彼此劝勉当中，我们把这一个礼拜学的经文，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应用在我们实践在我们真实的状况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彼此劝勉？还是我们团契聚会只是为着等我们的孩子，只是为着要来接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 找个事情来做吧，找个事情来打发一下时间吧。我想我们的团契不止于如此而已，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可以像这些牧羊人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被神给感动了，然后我们就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说，哎，今天读了这段经文，神要我们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这个礼拜就来试试看吧。盼望我们下一次团契聚会完之后，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这样子的同伴，我们能够彼此说，我们能够彼此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要只是很会查经，我们更要在查经之后，我们也要很会关心人。这些的牧羊人，他们彼此说，他们往耶稣在的地方去之后，他们有三个动作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急忙去，然后他们看见了就去传开了。他们传开了回去之后呢，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你会发觉到说，他们完全改变了，因为他们原来是一群不洁净的人，最后他们竟然会归荣耀于神，赞美他。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原来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知道要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当我们一步一步往耶稣在的地方去，当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会被改变，我们会跟这些牧羊人一样，我们听，只要我们听到就立刻去行道，我们看见就马上去做见证，做见证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必须要有身旁的同伴来使得这些事情来发生。牧羊人不是一个人，牧羊人是一群人，所以他们能够彼此说。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神要我们进入到教会当中，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同伴，要有团契。团契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人与人有一个荣耀的相会。那个荣耀的相会，就是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带有荣耀，带有能力，它浮现在我们眼前，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不要只是我自己感动，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听到就要彼此相顾，立刻去行道。我们要彼此的勉励说，我们要去行道，要立刻把我们学到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然后当我们看见我们所行的是真的，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劝勉说，哎，赶快做见证，把你今天的改变告诉别人吧，不要藏到年底的时候再说，年底你早就忘记了。每一次团契聚会，我们都可以分享说，这个礼拜我跟主有一个美好的相遇，神怎么样带领我，在我低潮的时候怎么样借着谁来安慰我，或者说在我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或在我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神怎么样子借着什么事情来提醒我，马上做见证。当我们马上做见证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我们彼此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因为你看到有人竟然能够把他的事情变成一个有神同在的见证与我来分享，你不会受到激励吗？你不会觉得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吗？你不会觉得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就活在我们每一个团契的聚会里头吗？所以我们来到团契当中，我们彼此相顾，来到团契当中，我们听到学到，然后我们去行道，然后行道之后，我们把那个见证再带回我们的团契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如同那些牧羊人一样。那些牧羊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什么也没做，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与神有一个恩典的相会，他们彼此就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相会，他们在这个荣耀的相会当中，他们的彼此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在这个圣诞信息之后，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也许我真的是那个困在人生旷野当中的人，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我用 AI 画出来，叫他给我一个旷野当中牧羊人的样子，我还写的是说是肮脏的，是被排斥的，他就会给我一个这个图，看起来还不错哈，但是就是要肮脏的被排斥的样子，我们可能就是这些的牧羊人，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恩典的相会，我们与我们的同伴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相会。有人说，寂寞是现今最人类最大的贫穷，也是人类共有的贫穷。那个贫穷不是我们缺乏钱，那个贫穷不是我们缺乏能力、缺乏资源，那个贫穷是我一直觉得我不被人了解，那个贫穷是我一直觉得我被人排斥，那个贫穷就是疏离，那个贫穷就是寂寞。神要我们进入到团契当中，他不是要我们闲着没事干找一群人来查经，他不是觉得我们好像这个晚上这个时间没事做，我们一定要来做这个事情，而是因为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神的爱进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个爱能够消弭我们的贫穷，因为我们都知道倾听就是爱。有没有大家太久没上亲密之旅的课了，倾听就是爱，那个爱就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所以我们可能不需要有太多的教导，太多的规范，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去聆听，我去陪伴，我去成为那个孤单的人、寂寞的人、需要听众、需要受众的人的那个倾听的对象。倾听就是爱，共情才能够让恩典永留并且永留。也许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很大很大，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5、36节， 他说的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可以共情的。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然后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坐在多了不起的人身上，你今天也不需要坐在牧师的身上，坐在长老的身上。我们今天坐在那些，想想看，谁是我常常在教会当中忽略的人、忘记的人、叫不出名字来的人，去关心一下他，去共情一下他，去倾听一下他。也许这就是你给自己今年圣诞节最好的圣诞礼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已经临到了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我们曾经是那些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也要指引更多的人，更多寂寞的人、孤单的人、不被人了解的人，让他们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虽然可能在旷野，但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旷野，使得我们能够遇见光，使得我们能够遇见同伴，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同伴。旷野当中的你和我，我们要有不一样的故事，在2024年底能够诉说，在2025年能够继续不断流传下去。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以马内利的同在，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主，谢谢主您自己在圣诞的季节当中把以马内利的真实显明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原本不配主您自己与我们同在，不配得到主您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的恩典跟祝福。主，但是您就这样子来到我们当中，您就这样子在我们的身旁，让主的荣光四面的照着我们，让我们的人被改变。主，我们更看到您赐给我们同伴，要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路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路当中我们不会孤单，在接下来的路当中我们有人倾听，在接下来的路当中有人共情。就愿您自己来祝福我们在教会当中团契的生活，保守我们，祝福每一个福音堂的团契，不论我们是在线上聚会，我们是在教会聚会，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聚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团契，让我们在团契当中因着有您自己的话语我们有光，因着有彼此相顾我们有爱，因着我们能够彼此劝勉我们有路可以一直走下去，因为您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您是那以马内利的祝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